大家好，欢迎收听《加油 Early Access》节目，我是西蒙，
我是钟青，
然后我是42
啊。这个激昂音乐来自42最喜欢的那科幻游戏，就是
没有吧？没，只是多游戏这个 MISO 我很喜欢，而且里面有几句台词很适合我们今天讲的这款游戏啊。
是吗？
是我们今天要。首先它是个 Early Access 游戏，我们要Early Access 的节目，我们要试一种新的形式。
是，
然后这个形式应该我们叫这个游戏速写吧。
嗯，
就是我们想以后啊，想挑一些可能很冷门或者是热门的游戏，我们只讲它的游戏是什么样的。
对，
看看我们能不能讲明白，
能不能让大家这个对这个有点印象，
起码的了解，
对，了解
一些兴趣啊。今天我们选的游戏呢，就是这个 EVE Online。
感觉这是最适合这个，
特别适合这个，想试一下到底能不能讲。
上来就弄一最难的，
对，然后对，因为这差异够大，然后这个我们可以看看效果可不可以。
对，
就是我们会聊是这个游戏什么样和怎么样这样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聊，就是我们不聊怎么玩好，我们只聊怎么玩，
是
啊，这么一个事儿。
对，就是甚至我们也不聊，就是它的乐趣什么根源在哪里，然后
我们就给你讲它干的这个系统到底挨个都是什么样。
对，
就是我预计这样的内容会被杠说这有什么用，或者是这个早我玩的玩家会觉得早就知道。
防杠铺垫，这
对防杠铺垫，
对防杠铺垫。
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这期节目因为 EVE 我们录制期间 EVE Online 的国服处于一个代理权更迭的关闭的状态啊，所以这个本来也不能算是让所有人就是怎么玩好的这样的节目，我也没有这个能力做这样的节目。但是我的意思是说，这期节目能让起码的比如说云玩家或者是讨论的时候，因为我在集合发很多 EVE 文章的时候，觉得很多人讨论就是完全接不上的那种。
怎么个接不上法？
就是怎么接不上呢？我就举个例子，是这期的节目是对 EVE 什么样的一个介绍呢？
嗯，
就是有关它，把它视作一个器物器的介绍，而不是一个技巧的介绍。就是如果举个例子的话，就比如说我们这期讲的不是这个少林和武当的区别，
是，
而我们讲的是吧，这个刀之所以是刀呢，是因为这边是刃儿，这边
是
这边是
这样
是把儿。我们讲的是这个事儿，然后我们讲的是一些基础的一些原则是。不要握带刃那部分，我们其实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就
对，所以为什么叫速写？我觉得特别合适，因为绘画里的速写就是用最快的、简单的方式来捕捉这个东西的特点，然后尽量的让你一下就能感觉到，哎，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
是的
啊，有意思。
因为就是
东西，
我觉得很多人对 EVE 的那种讨论的那种就是刻板印象的误解，就是能差到什么程度呢？就有点像，比如说我在聊的时候，我说它是一把剑。很多人说觉得它是一个蒸汽机，对，聊的时候，哎，它怎么这么复杂？其实不是，
是我就这么觉得，
对啊，
我也
是
觉得
是，
所以曾经特想玩这游戏，但
是
并无法进入。
就是我现在想破除，就是这期节目的最早的那个想法是想破除玩家这样一个概念，就是 EVE 的复杂不在你们认为的那个复杂，就是它不是一个深度系统，它就像个它的系统像个煎饼一样，就很广，但是每一个都其实都很好了解，
面大，
对，是这么一个状态
了，太期待了。
那来吧，
对，
给我们俩这完全不知道的来看能不能听明白了，能听明白就行。
对，不行了，不能的话就
大家听不见节目了，
对，
就
大家就随便听，就当是入睡节目。然后我想说的是，EVE中有些设计很符合直觉，但是有些设计它基于那个公共知识，为什么很多人觉得理解不了？是科幻爱好者的那种公共知识
啊，
就是什么黄金时代科幻啊、战舰啊、宇宙啊这样的
认知有效了，要
对啊，对，差不多是这意思。所以说，如果你有一点点这样的一些情怀和理念的话，你可能会这个就比较容易理解这期说的什么。但是这期节目讲到最后的时候，我会点明为什么 EVE 真就是 EVE 在我心目中还是个非常高门槛的游戏，但是它的门槛绝对不在结构上，就是游戏设计上，它是有别的东西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么就这个正式开始啊，这个EVE 是什么？
动笔了啊！
好 ，EVE Online 国内的名字叫 EVE 星战前夜，是一个冰岛的公司叫 CCP 制作的 MMO， 你可以认为它是 RPG 游戏 ，MMORPG 游戏。然后国内时间运营时间很长啊，更换了很多代理，现在的代理商是网易。然后好，请去下载游戏吧，那就
啊，
对，到时候如果能下的话就下载游戏。
是，
一度盛传它是冰岛和中国的外交项目。
哦，
他说实话，我一直没找到这个出处啊，但是他一直活到现在也非常神奇，倒了很多手，从光通到中华网，从中华网到世纪天成，从世纪天成到
网易
啊，一路下来可以。然后因为做一个网游嘛，是吧？网游它有服务器，这游戏由于理念的原因，实际上它希望全球只有一个服务器，
对，
但由于特殊的原因啊，这个目前这个游戏有两个服务器，分别叫做宁静 啊，宁静府就是世界服务器，然后这和晨曦，晨曦是国服
啊、
嗯。然后为什么要提呢？是因为 EVE 原来的理念，它是为完全时区玩家设计的，就是它默认这个游戏随时随地都有某一个时区的玩家在玩，
嗯，
所以它的理念，它的这个一些基础设计是基于这个的啊、
嗯。
这些我可能不是本期讲的重点，但是在中国呢，大家是堆在一个时区玩的，
嗯，
所以很多时这个事儿呢，就催生了这个国服有自己的一些特点
文化。
所以我要说了另外一点就在这里，因为 EVE 有一种很迷的，就是类似现实的映照性，所以我请这个各位 EVE 玩家，尤其是 EVE 老玩家意识到这样一点。就是我现在讲的是一种这个游戏的一个很素的东西，但是这个素的系统如何使用是理念上的差异啊。这国服和世界服其实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在两个服务器都玩过啊，更明白这一点。但是呢，即使有各式各样客观的问题，尤其国服的问题很严重，比如说脚本啊，比如说这个各式各样的，然后还有这个政治格局这个导致无趣啊之类的问题啊，但是这个我觉得 EVE 中玩家依然可以获得乐趣。嗯，而且 EVE 国服有个问题是轻度玩家的轻度玩法比较缺失啊，这个没办法，这个没什么办法，但是这个也不是本期讨论的事儿啊。所以就我倒是希望这期节目能扫一扫这种戾气，就是说也许新服务器新气象的时候，这个国服 EVE 也有一个新玩家能好好玩的一种可能性吧。
嗯，
行，说这么多了，就服务器下客户端下好了是吧。
嗯
啊，还想说 EVE 使用了一种特别神奇的这个先进的云的技术，就是它的基础客户端可能不到一个 G，
嗯，
然后它就是一边玩一边下、
哦、
就是它每次只下玩家所在的周围几个星系的这个数据，但实际上对网络不好的玩家请务必把这个一个游戏九个多 G 请下下来啊、
哦、
不然的话真的很折磨人啊。
嗯，
好，然后我们就游戏开始是吧。啊，游戏开始怎么了，双击图标，这不用教是吧，双击图标进入游戏，输入账号密码进去了是吧。第一件事情做一个网游干什么呢，创立一个人物，
对
啊，要建立一个人物。
嗯，
当你建立人物的时候呢，就要不可避免的稍微涉及一下这个 EVE 的背景知识介绍。很多人希望我做一期电台讲这个，其实我一
世界观介绍
特别难讲啊，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讲个短的啊、
嗯，
这个可以在这里讲，就写说啊，说未来的某一年，因为我会忽略很多细节，有可能有些没有那么准确，大家听个乐哈。有一年 EVE 地球文明的人类、啊、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虫洞，
嗯，
这个虫洞呢后来就被称为 EVE。EVE 叫做这个异物星门，
嗯，
穿过这星门呢，人类到达一个遥远未知的星系，我们把这里就命名为新伊甸，
哦，
一个未来的天堂。
伊甸，
哎，然后这个各式各样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地球的这个文明也拥有了星舰技术嘛，
嗯，
然后星舰来来往往，这个整个伊甸这个大星系啊，是欣欣向荣，大家这开开心心的过日子，直到有一天突然这个 EVE 星门塌了。
回不去了，
不止回不去，它塌的时候光一下炸开了，是吧、
哦？
这个是游戏里有一个 CG 讲，一下炸开了之后呢，留在 EVE 留在这个新伊甸的这个人类文明啊，一方面呢技术倒退，另一方面呢和人类这个和地球就
失联了，
永远失去联系了啊、
嗯。
然后在目前这个游戏中，地球阵营就没有这个东西啊、
嗯。
我们大家是在一个全新的这个宇宙中开始，
嗯，太空人
对，又经历了不知多久的这个时间，新的文明这个。有着老的地球文明的这种积淀，
嗯，
但是又从头重新开始，过了不知几十个世纪，直到有一次，终于又有一个文明把他的飞船送上了太空，然后开始扩张，
嗯，
在这个过程中，他又看到了其他的人类文明，然后这就是游戏 EVE 游戏的正式开始。玩家建立人物的时候，我们就要从这四个阵营中选择一个作为自己的出身，就像。传统 RPG 一样，是不是目前还挺好理解、
嗯、
是吧、
嗯、
然后这里要说明的是，玩家扮演的军营是什么呢，不是 EVE 中的一个普通人，他叫科隆飞行员、
嗯、
EVE 玩家会戏称自己叫弹人、啊、
克隆
飞行员、
嗯、
对，这个为什么叫克隆飞行员呢，是因为在 EVE 中在 EVE 的世界里有一种特殊的阶级，特殊的人群，他们用一种技术，就是大家可以理解为脑后插管技术，当他死亡的时候，他的意识会一瞬间以一种脉冲的形式返还他的
本体，
他的一个基地，然后基地里有很多的克隆，然后就重新注入回
身体里，
然后这样的人是这个宇宙中的精英，因为大部分人无法承担这样的压力，心里受不了，他就解释一下为什么玩家死了能活，明白吧？啊，就
是
这样，所以就是很多人问为什么 一个星系里 EVE 这游戏一个星系里就是游戏里就几万人，这是怎么可能呢？
嗯，
不是的，朋友们，你扮演的是 EVE 这个世界中的精英战斗阶层，或者是精英的那个阶层，你是半神，而且是接近不朽的那一批人，就是请大家这个找好自己的这个想法啊。
嗯，
然后在捏人的时候，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四个阵营。这四个阵营，先说一下，这四个阵营在选择的时候，只会影响你人物的外观。
嗯。
他们在血统上跟人类地球文明有关系，然后只会影响你的扮演感。所以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每个文明它有一个政治坐标。第一个文明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首先把人类在 EVE 中的人类重新带入太空时代的这个文明叫艾玛，
嗯，
啊，艾玛帝国，
嗯，
它是一个神权帝国。非常有趣的是，它是个奴隶制的帝国。
嗯，
就直到在 EVE 中，它依然是一个奴隶制的帝国，
但是有很先进的科技，
对，它有很先进的这个太空航行技术。然后在 EVE 中你建立这个人物的时候，除了要选择主阵营，你选择艾玛帝国之后，你还要选择三个子阵营。艾玛帝国有哪三个子阵营呢？分别是纯种的艾玛人，
嗯，
啊，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统治神权统治阶级。
嗯，
然后呢他还有一个子阵营叫卡尼迪人。卡尼迪人很有意思，卡尼迪人可以理解为这个艾玛早期扩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原本是他们奴隶的一个阶层，但是他们证明了自己的战斗力，于是成为了一个艾玛神权国王王国中的这个奴隶主阶级，他们这个高级阶级，而且他们一直希望和这个艾玛有更深刻的联系，这个一个子阵营。然后还有一个文明呢叫尼库恩纳人，他们很有意思，他们是一个类似自由民的这样一个身份，在艾玛帝国中他们负责那些高贵的纯种艾玛人不屑于的那些工作，比如说从商啊，跑个商，做个这个建筑相关的这些工人。这三种人的出身呢，玩家可以在从中选择任何一个，然后会有一个自己的出身。这个出身什么都不影响，朋友们，只是
样子
定义你是谁。
嗯，
就是这样。
他那个阵营也不是就是针锋相对的，就是像
是针锋相对的。一会儿我讲完之后，我会说一下这四个阵营之间的关系。然后为了给大家对这个艾玛的文明有一个这个大致的概念呢，是说这个阵营的玩家，如果你开艾玛这个阵营的船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船名基本上都是些宗教的概念，
嗯，
比如说什么狂热级、
哦、
奉献级，他船会起到这样的名字，然后启示、忏悔者、什么执政官，
嗯，
啊，神使，什么地狱天使阿巴顿，还有这个地狱沙场亚玛吉多顿，他会起这样的名字。然后他这船的船体风格是那种有镶金和雕花风格的，
哦，
浑圆的那种圆体，
尊贵的、
royal
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艾玛其实早期他们甚至有些舰船是这个没有这个跃迁能力的，都是滑行的、
嗯、
所以他们有很多古舰，就是EVE在设计他们的时候，他要呈现出一种古帝国的傲慢那种感觉、
嗯、
然后在他们扩张的过程中，他们第一次吃瘪就撞上了另外一个跟他们敌对的一个自由联邦，这个联邦叫盖伦特。
嗯，
啊，这个盖伦特联邦是一个民主联邦吧，应该就是一个自由主义的一个大型的联邦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
嗯、
咱说这些祖上都是人类哈，
对，祖上就是人类、嗯、啊。一会儿我会说一下这个玩家渐渐发现他们背后有一个这个对应的这个地球的文明实体 CP 会搞这些东西。
哦哦哦哦，
我先这个给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盖伦特联邦，他是一个那种消费主义那个自由主义的人，然后盖伦特人就是那种热情奔放，然后这个骄傲自大，然后让人觉得他娘的就是有点招人烦的那种状态。然后呢，艾玛帝国第一个撞上的就是盖伦特联邦的这个，他们也同时发有了自己的技术之后，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对立、
嗯、
其实是理念上的对立。你想那边是个蓄奴的神权王国，这边是一个人人平等的这个、
嗯、
这么一个国家、
嗯、消费主义，
对，
深陷消费主义陷阱。
然后盖伦特联邦的舰船很有意思，它是这种绿色的浑圆的一种，就是可以说是 EVE 中审美最奇怪的一种舰船类型。一会儿你们可以找几艘船的名那个图片看一看，就非常非常奇怪，都是圆咕隆咚的，然后有一些这个流线型墨黑色的这样的船体，
很好的表达了他们这个自由联邦的审美。
对、
嗯、
然后他们的舰船名通常会使用这个希腊和罗马神话，比如说什么特里斯坦啊、奈美西斯啊，然后戴莫斯啊，戴莫斯这个在这个奥德赛里、
哦、
这个刺客信条奥德赛里也出现这个名字啊，叫戴莫斯。然后什么海伯龙神啊，什么曙光女神啊，阿瑞斯、
啊、
克诺洛斯级、啊、这些名字，
泰坦级的，
对，就是要这样的这个名字、嗯、还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美索不达米亚神话的一些名字，比如说里面有艘船叫伊什塔，
嗯
啊，伊什塔，还有这个，他们有一个这个他们的文化组的三个次级文明，除了这个盖伦特人之外，还有另外两个他们吸纳过来的，但是和他们的文化并没有那么有这个联系的一个另外一个子阵营，有个阵营叫梅晶，这个阵营是个亚洲人脸，你灭完之后是亚洲人脸、
哦、
啊。一会儿我会说一下
梅晶人，
对，叫梅晶人。然后这个我可以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他实际上梗的是什么。
嗯，
盖伦特联邦在、游戏正式发生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就是他其中有一个邦独立了，由于理念的不合、
嗯、
然后最终这场独立战争催生了玩家能选择另外一个大型阵营，叫做加达里合众国。加达里合众国是个非常神奇的国家，它是一个纯资本主义式的、民主主义的、军国主义式的，
嗯，
应该说是托拉斯集团。你如果仔细说的话，
哦、
它是一个
大型企业，
对，实际上是个托拉斯集团，是一个商业的这个军国主义政权。
嗯，
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挣钱的时候大家是一块的，出事的时候呢就挨个企业往出推，就是这样一个模式。
哦、
这样，它在理念上跟这个。盖伦特的这个民主的自由的这种状态完全冲突，于是就打了一场独立战争，这个双方打得你死我活、
嗯、
最后独立出来两败俱伤嘛。然后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对吧？所以这个加达里成为了艾玛帝国的盟友，他们对一种对比如说集权政治理念的一种这种认同就让他们联系起来。对、
嗯、
然后呢也有一个子阵营叫阿赫尔，阿赫尔捏完之后呢就是也是亚洲人脸，阿赫尔有很重的这个日本文化的概念。
嗯，
你会发现加达里的舰船名一般都是鸟类，茶笋，
嗯，
乌鸦，啊，寒鸦，凤凰，
嗯，
啊，有这样的名字。然后他还有一种特殊的，他会用日本名，日本的一些神话的概念，比如说狐妖，应该叫这个 Kitsune，
嗯，
狐妖级啊，天狗级啊，麒麟级，
嗯，
这是他这个有一个子文化组，有这个日本文化源流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然后最后一个阵营叫米玛塔尔部落共和国，米玛塔尔原来是艾玛奴役的若干奴隶文明中的一个，
嗯，
然后后来这个通过自己的战争然后独立出来。他这个其实别的就是说，它是以一种部族的形式维系在一起的。然后玩家可以选择三个部族中的一个。然后，米玛塔尔的舰船的风格非常怪，看起来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米玛塔尔的舰船的风格，因为他们的舰船看起来就像要散架子了一样。
嗯，
就是他想突出那种斗争时期的凑凑来那种风格，但实际上他们的舰船有一种很粗犷的这种美感、
嗯、就不讲究呗。
是的，
嗯，
然后它的舰船名一般都是那种斗争啊兵刃相关的意象，什么短剑啊短剑级啊、
嗯、
阔刀级啊、
嗯、
然后什么这个断崖级狂风级，其实游戏中有一艘战略舰叫做狂暴级，就是 Tempest，
嗯，
其实就是狂风、
嗯、
然后台风这样的名字。它还会有一些北欧神话的名字，比如说纳加法级、
嗯、
纳加法级就是这个拉格纳罗克，这个就是巨人会收集死人支架做那个王者之船，
嗯，
就纳加法级。然后还有什么，他有两艘船分别叫缪宁和修金，就是奥丁的那两只乌鸦
、啊、
对，就是这样的名字。他那个船体里有那种很强的拼凑感。
嗯，
然后玩家自己认为，我看过很多种解释，然后我可以挑一种我比较认同的方式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四族的一些原型。艾玛有很强的拜占庭风格，
哦，
就是上古王朝祖上阔过，然后这个、
嗯，
牛逼的一逼的那种，但是实际上现在没有那么就是那么好的这种状态。然后像
没落贵族的那种感觉，
而他的子民族卡内迪人其实有很重的蒙古人的那个造型，他、
哦、
这造型很像这个蒙古人这样。然后像盖伦特联邦呢，很像法国人，法兰西式的那种，他、
嗯、
很多人可能以为是美国式，不是，是法兰西那种更浪漫主义式的民主的感觉。然后他里面的梅晶人实际上是韩国，是很韩国式的，
嗯，
那种什么，它里面是那种年糕，就是在游戏里、
哦、
那个会有那个年糕打糕这种东西，
那就是韩国了，
是很神奇。然后像里面的加达里合众国，基本上是日本、俄罗斯和德国，
嗯，
大家可以想象那种就是铁灰色的那种舰船，塑造那种军国式的集权的那种高效、重视效率、重视集中的那种形象。米玛塔尔就是人类文明历史上所有受压迫的种族的联合，
嗯，
什么犹太人啊、吉普赛人、黑人，就是这样一种感觉。
嗯、
所以，重复一遍，在现在的版本里，你选择任何一个阵营的开局不影响你的这个，
嗯，
你的玩法，
嗯，
以前不是的，以前是所有人的开局只有一种选择，是这个加达里。
哦，
以后我们会跟大家那个讲一下为什么。但是现在呢，是完全，它只是一个 role play 的设定，你认同什么
你就选什么，
对，你喜欢哪个船型你就去选，就是这么简单，
都是为了这个游戏服务的。
然后这个时候要说一个很神奇的斗智声，那中国美国哪去了？
嗯，
然后在1v1中，就是除了四阵营之外，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类似先民的阵营叫朱匹特。这个阵营呢，因为的故事 1v1 14年了都没讲明白，到现在还在讲，不是很清楚。但是玩家在其中考古的时候会涉及到几个古文明，其中有一个文明叫塔罗加。塔罗加这个文明有很重的这个美利坚文明的感觉啊。还有一个文明叫燕军，英文写的就是燕军
啊，一听就是中国的。
燕军在 1v1 星门崩溃后的很短一段时间里，他没有太过多的损失自己的文明，然后他们离开了 1v1 星域，
去别处了，
再也没有回来
啊，留了个伏笔
的。这个在燕军在 CCP 的设定里是一个非常擅长基建，而且这个量子技术非常强大的一个阵营，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设计。
对，我听你讲完之后就感觉这个就本来 EVE 是一个比较远的那个科幻的，
但是现在你觉得
那个设定了，但是就是在这种远的科幻里面仍然是摆脱不了，就是说就是跟现实或者是跟那个就是咱们的就是咱们现在这二十一世纪初的这个人类的文明的色彩的这种继承，还是
对，而且甚至 CCP 就是这样想这样出发了，他就认为人类走到哪里会把自己的文化的根源带到哪儿。
对，按说过了那么久以后应该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
或者说省事的方式是那么想，
就是
对
好，
但是 EVE 就不这样想，他就一定要落回到一些东西上，就很欢乐。好，然后你要人物了，进游戏了是吧？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EVE 的一些非常基础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就是永久损失概念。在这个游戏里，除了 NPC 的东西，只要是玩家的，总有一种方式它会毁坏。就是可以舰船可以被击毁，玩家设立的空间中的建筑也可以被击杀，被毁掉。所有东西只要毁掉了就没有了，就买新的。就是考虑这样想这个问题啊，
找不回来了。
是找不回来了。比如说这个舰船，它被击毁之后，它会有残骸。也许你可以从残骸中翻出
一点东西，
舰船中原来的一些东西。但是舰船已经不在了啊，没有什么死了复活之类的概念。这可能是 EVE 残酷性的一种体现。但不是很多人说的死亡什么都没有。一会儿我们会提到这个 EVE 中的金钱观。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 ，EVE 中的 NPC 只提供了这个游戏最基础的运行框架。而在这个游戏中玩家使用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玩家自己生产的，所以很多人会问为什么 EVE 这么多年不开新服啊，为什么不
开了没法玩啊。
对，问题是在于很多人并不知道，就是比如说国服刚开的时候，玩家所有人都在开小船，为了让市场中能出现比其他人买得起的更高级的船，有无数的人付出了无数的辛劳才赚起来，用了很多很多年我们才做出了一个活性的市场。而且用的，然后到了现在你在市场里看到琳琅满目的东西，
那都是大家积累下来的，
是 NPC 不管这个。所以你要想到的是你周围所有东西都来自于某个玩家。然后好，说回来这个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呢，终于说到怎么玩的。EVE 的交互理念非常简单，就是锁定加交互。魔兽世界玩家应该非常清楚，就是
锁定目标，
我有火球数
交互，
我打一个人嘛，怎么打呢？我怎么告诉游戏我这火球数打谁呢？选择他，EVE 就是这样，就是你看见那个页面如此的奇怪，但实际上他要做的就是，他告诉你我的舰船锁定了那个舰船，你要对他干嘛呢？是接下来的事情，只不过在EVE中，什么火球数之类的变成了某门炮啊，
导弹什么的
这些东西，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模式。然后在比如说魔兽世界中。我游戏用纯粹的画面来呈现玩家周围的样子，对吧？
对，
就是这有个羊，这有个食人魔什么的。
嗯，
在 EVE 中呢，我们在空间里就没有那么方便，是吧？就很可能离你就是
特远，
几百光年有个什么玩意儿，是怎么办呢？因为有一种非常基础的这个交互模式叫总览列表，也是很多人揶揄它是个页游的根本原因。就它有个表，这个表列出了你能看，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你能看到的。所有能与之交互的东西，他会告诉你，离你三公里外有个什么船，是个什么速度，然后你可以直接点它来锁定它，你就可以跟它交互。然后他可能会告诉你，在这个星系中，离你十几光年那儿有个空间站，你选择它，你可以 跳到他身边来，
嗯，
去 warp 过去，就是
如何避免自己在，比如说在战斗中，你甚至可以避免自己出现在他的总览列表里啊，有这样的办法。而且呢，在总览列表里的所有的地点都是一种战略信息，就是是游戏提供给你的，
嗯。
而比如说我在空间中锚了一个，安了一个小空间站，你可以理解为小空间站，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因为他不在主管列表里，没有人能达到这儿，
嗯，
除非他用特殊的方法，就是用探针扫出这个位置来，
哦，
你才可以与他进行交互，就是这样一个模式。总览列表就是，一个 EVE 玩家的眼睛和耳朵，
嗯，
他周围的一切，用一种非常理性量化的方式，
就是被搜索引擎抓取和没抓取，
对
对，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嗯，别提了这事儿，嗯，
然后玩家不是搜这个船吗？一般的战斗模式呢，就是两艘船绕在一起，
嗯，
然后你会发现 EVE 中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基础的原则，就是万事不绝右键，
嗯，
很 PC 的交互逻辑，就是无论你在任何上面，你点它右键，那个菜单里一定有你想要的东西，
嗯，
比如我前面有空间站，我拿它怎么办呢？
右键，
从列表里发现你前面跟你零米的距离，就是他说有个空间站跟你是零米的意思是他就是你贴你脸前那个空间站，
嗯，
选择他右键你会发现有一个选项叫停靠，
嗯，
就停靠了
啊，
就是右键穷尽了所有的交互，
对，
嗯，
如果你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右键显示信息，我跟你讲，如果你是EVE中的一个新手军团，所有的教官第一个教你应该是这个事情，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先右键看他是啥，
嗯，
然后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你看这就是记的技巧，就是所以说所有器物相关的东西你都可以用右键显示帮总那个显示信息就解决，
玩是游戏，感觉玩是 Windows，
是
在玩游戏
玩软件的，
对，看起来像个软件啊，但实际上本质很页游
啊，
就真的本质很页游，就是这么一个模式哈，
嗯，
大家知道了怎么。
其实感觉特别合理，就是因为那个，就是所有的那种太空的那种，比如说那个飞行模拟和射击类的游戏吧，就是他都把太空的那个太空站，
嗯，
做成那个就是跟
战机
跟空军在地球的那个就是近地的那个位置打的一样，但是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是
因为就是彼此都看不见对方嘛。而且那个对，就是大家的那个动力和那个射程都是远远超过你的眼睛的那个视野范围。
这个总览列表有点类似你的舰载扫描器，
嗯，
就是。不同的玩家的总览列表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对于很多就是旅行的玩家，他不需要知道空间里有什么矿石，对吧？
对。
但是呢，矿工玩家需要，所以矿工玩家就会修改自己的总览列表，让总览列表中显示矿石。
对。
但战斗玩家不需要。
所以那张表的、那个、
就是这个游戏交互的一切。
就是那张表的那，就是它更加真实，它比你眼睛看的那个太空的那个要真实多了。
当然，这个你看到太空依然有用，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不是本期要做的讲的东西，但是一会儿可以提一下。
对，我看那个UP 主在那个飞行的过程中就
点
呀、
啊、点那个，
但是他看到那个舷窗，
嗯。
都外面都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但是看见了一个
点儿，
就是一个交互的一个 UI， 就是在慢慢飘过它。
啊、对。
然后那个 UI 太小了，然后他拿鼠标点半天点不上，他就想点右键。
对，就是这样。
特别逗，感觉。
然后说完这个之后啊，我们说下这个游戏怎么移动。嗯、你在一个船里是吧？哪个船里出离开空间站？你坐着一艘，管它是什么的船呢？
嗯、
这个游戏呢，最常规的移动方式，双击空间中的任意一点
移动。
然后你的船就会把船头指向这里，然后拉满速度，
哦，
这叫船头指向移动，然后这个速度可能是100米每秒，然后你在这个空间中正常的飞行，这叫飞行，
嗯，但是你只能指定方向，你不能指定远近啊，你就点，
你为什么需要指定远近呢？
就是没有，
就是你觉得距离够了你就停船呗，
啊，
是这样吗？是吧？
明白了，
啊，双击指向改变船头朝向，实际上只有在高端 PVP 的技巧里才会用到，
啊 ，OK，
因为它还有第二种。因为说实话，还有一种办法，你记得总览吗？右键船头朝向改速啊，船就去了。
嗯
啊，因为你开的是战舰啊，你不用你去带杆什么的。第二个常规移动方式叫跃迁啊，这个不用说了。空间中有一点，选右键跃迁。
跃迁，嗯，
你可以选择跃迁到多少米啊？这个和随机遇到什么10公里、20公里，那你就停在那里。
但是它会那个有那个加速的过程。
哎，对，当你选择跃迁之后，那船头首先朝向该处，然后向它开始加速。加速完事之后，你会发现那个船的速度会突破船体的本身的极速，然后再继续往前滑行，然后进入到跃迁速度，有舰船起跳。
嗯，
啊，跃迁的时候这个船是这个无敌的啊，也不能拿它怎么着啊，不能拿它怎么着啊，这点很重要。然后不同船只啊，起跳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游戏保护逃跑吗？ 打不过跑。
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PVP 到底是怎么回事。Okay. 就是这个游戏在任何一般情况下想怎么跑怎么跑，那么怎么 PVP 呢？就让人跑不了。
嗯
啊，是这样的一个
将军
论，那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下一个移动方式叫做星门，就是大家可能很多人觉得因为是个特复杂啊科幻游戏好像很牛逼，其实不是，它是个很像个传奇一样的那种老式的 MMORPG、
嗯、
什么叫星门呢？游戏中玩家能移动的基础的地图元素叫一个星系，在这一个星系中我们可以雇佣在飞行，以这个比如说200米每秒速在宇宙中就是开开心心的飞，当然你可能飞好几天你都没法从这个星球飞到那个星球，很合理是吧？或者你可以在一个星系中在每一个坐标点来回跃迁，但是怎么进入下一个星系呢？要通过一个东西，就是星门。这个星门的时间效果就有点类似这个质量效应，
嗯，
那加速器直直甩跟甩过去啊，它其实就是游戏中的传送门。
嗯，
你要进入下一个地图要读一下图，
嗯，
其实就是这样，还原回来之后 EVE 的这个基础的地图移动逻辑很简单啊。还有一种特殊的移动逻辑叫诱导立场。这个诱导立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空间中有一种特殊的方式能向若干个星系之间传递一种非常明亮的信号，就像战锤中的这个帝皇的这个星柜一样，然后所有有特殊能力的舰船可以无视，就是不通过星门穿过无数多个星系直接落到这个地方上，这是一种战略移动，我们称之为战略移动。这个效果呢就可以实现像这个星际这个虚空之遗中这个夺回我们遗产那样，记得吗？就是这个水晶门一打开，然后所有的这个神族战士落下来啊。所以在 EVE 中有一个很著名的一句话叫 Signal is up， 就诱导亮了，地图上就是你打开星图就是一个明灯一样，那个地方在闪烁，然后所有人向这个地方落地，他们就会面对他们要面对的战场，这是诱导立场。这种移动方式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很长一段时间你都不会用到这种移动方式，就是我就提一下、
嗯、要打仗的时候就用到了。
然后诱导呢，诱导是还有一种方式叫做投送。投送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质量效应会把这个舰船甩出去，
对，
发
射出去的感觉。
对，在 EVE 中有几种特殊的船有这个效果，就是它就是一个星门，
嗯，
然后它会以某个诱导立场为目标，所有其他玩家汇聚在它身边，被它
带走，
投送过去。
哦，
它没有过去，是其他玩家选择以此为节点进行投送。
嗯，
投送行为和诱导跳跃，这就是这个战略移动了。这个普通玩家在没有加入军团之前，很可能
用不到
这个东西。
听到这儿感觉有点吐血，因为感觉移动是一个就是。不是，就是在这游戏里是特重要一事儿。
是的，
但是不就是在一般的游戏里边，这不就是就赶紧把我拉到地上，我好开玩啊。
对，
就是不是玩的部分。
但是在 EVE 中，比如说就是移动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刚才提到过一点，跃迁不同的船有不同的跃迁速度。
嗯，
如果你被一个人追，在同你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从这个星门过了这个星门，进入到这个星系中，
嗯，
然后你一抬头发现你的总统列表里有一个来者不善人，就要怼你。
对，
然后你当即起跳跳向对面的星门，
嗯，
然后他发现了也跟你一样跳向这个星门，如果他跳跃速度比你快的话，他是不是比你先到？
是、
啊、
等着你。
所以在这个游戏
然后你就撞到枪口嘛，
对，你就撞到他枪口，你可以选择马上过门，但是他甚至有可能在门的那边，他也可以选择过门、
嗯、
所以在 EVE 中这个围绕着一个传送门而已之间就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哦，
移动上的这个不同，
对，所以这个移动不是就是像打魔世界就是进副本以前那的那个垃圾时间，就是
不是那个，
不是那概念啊。
对，
就这个就是它那个，
这就是战略。比如说我们这期讲的内容是很 PVP 导向的，如果在 PVP 中的移动就是一张牌，
嗯，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宏观的跃迁移动，在战场中，比如说你700米每秒，我500米每秒，这个速度差异，
嗯，
就是战略差异，这个很好理解是吧？我跑比你快嘛，
嗯，
我可能在你的武器射程之外，
对，
但是在我的武器射程之内。对吧？这样，然后在这个这类移动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移动叫做环绕，就是你可能说这个我怎么跟那个舰船保持一个距离啊？
是
交给电脑，右键环绕和距离。
嗯，
你先至于如何判断你该环绕多少呢？我们本期会讲到武器系统，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嗯、对，
好，然后我们开始接下来讲，我们开始讲玩家在游戏中打击到最多的一个东西，就是战舰，就舰船本身啊。一句话就舰在人在啊，你就是这个船，
对，
你永远就是这个船。但是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把玩家叫做弹人呢？就是你可以离开你的战舰，进入到一个太空舱当中。如果你的船被击毁了，你也是保留在你的太空舱当中。如果你太空舱被击毁了，你才死掉。 所以就是船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全身的装备，你想干不同的事情你就换成不同的
船，
这就是 EVE 的、这个、
船是我的财产，我会有很多船，
对，而且也是你在 EVE 中做一切事的一个基础。
嗯，
然后
你说那个舱就相当于逃生船嘛？
对，就是对最小的能让你在空中
最小单位，
对，它可以做跃迁，但是它什么也干不了，它只能跑路。
嗯，那个能不能两三个人在一个船里，让不让？
不行
啊，这不可以。
一个就是相当于
他就是跟你说一样，就是盔甲。
对，就是你自己
啊，
船就是你自己。其实不同的船体有不同的特长，你可以甚至把它理解为 EVE 中的职业系统。
嗯，
那么接下来对于很多新人，可能打开舰船装备之后会非常迷惑的一点，就是我怎么判断这个船到底是什么样子，是能来拿来干嘛的呢？你想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多人玩游戏的时候为了避免迷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弱判断和状态判断，就是怎么样我就死了，怎么样我算活着，所以这个事情就很复杂了。是因为这个 EVE 很难识别，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它的 UI 设计不符合信息吸收的那个逻辑，就它重视的是信息效率，但是很多很关键的信息在 EVE 中就是屏幕上犄角旮旯扔着，
对，
就很烦，所以你需要专门学习如何去看这个事情，很尴尬啊。那好，我们先从把它做一个，我们就把它做一个传统网游来看待。你玩游戏怎么判断你活了还是死了呢？就生命值。
嗯，
我们来讲一下 EVE 中的生命值系统是什么。在你登上船在宇宙中的时候，默认的菜单下屏幕的下面有个圆的东西。
嗯，
有印象吗？啊，一个圆的，上面有个半圆是白的，你会发现那个白的有三层。这个东西就是你的船体生命值。在 EVE 中如何设计这个生命值系统呢？毕竟是个船，很复杂嘛。它最面外，首先外面有一层护盾啊，这护盾可以理解吗？就是 Star Trek 或者是这个，
对，
就是反正就是某种神秘的立场能力的带来的这个护盾。护盾的下一层是装甲，船体外面有一层壳，像坦克一样。
嗯，
最里面一层叫做结构，是船体本身。这三条加在一起就是这个船的生命值。比如说一艘船受到攻击的时候，子弹先从外打过来，最外层那个环，它显示的数值就是你的装甲你的护盾强度。当你的护盾强度被打完了之后，开始消耗你的装甲强度，然后装甲强度打完了之后就是你的结构，你结构打完了，那么不好意思，你船就炸了，
就炸了
啊就是这么简单啊。
然后那些就是攻防之间肯定也有专门针对于那个护甲和那个立场的那个，
说的没错
啊，
对，将会是我们之后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数值系统。
对，上生命值讲完之后，它下面是什么？按照一般的 MMO 的逻辑，经验值下面是不是就是魔法值？
嗯
啊，但是在 EVE 中呢，这三个就是这个三个生命值展示系统的下面是一个环状的东西，这个东西被称为电容。
嗯。
它你可以理解为你的战舰中的那个发动机产生的能量。
嗯，
电容在 EVE 中就是魔法值加上体力值。
嗯，
就是一艘船的电容的量决定了，比如说你开推进器要耗电，就是这个指的这个电容，你跃迁的时候要耗电。
嗯
啊，你启动了，比如说你要维护你的护盾，你要维修你的装甲，都要电。
嗯，
如果在 EVE 中一艘船空电了，它就是很危险的情况，因为你连起跳都没法起跳，就是你不能进行跃迁，就相当于你的体力值和魔法值
坐以待毙了。
啊，对，这个
烧油的是油箱，烧电的就是电容。
哎，对，就是差不多是这个意思。虽然这个游戏里没有油，油电是一个东西。
对啊，
这游戏
是一种资源。
对，就是同一种资源。
嗯，
然后说回到刚才的这个护甲和护盾，护盾能自动恢复，然后装甲不会啊，这能是不是很好理解？
对，
啊，这个很科幻的一个典型设计。
对，
然后。接下来又引入了一个概念呢，这个概念介绍的概念也很传统 MMORPG， 叫做抗性。
嗯，
就伤害类型是抗性啊，这个魔兽玩家肯定很清楚。如果
属性抗性，
对，在魔兽中，当然了，这个伤害就是什么火焰、暗影啊、自然法术，然后这些法术。
奥数
啊，但是在 EVE 中呢，有四种抗性，这种四种抗性分别叫做电磁、动能、热能和爆炸。
嗯，
这四种伤害，玩家的武器能造成这四种伤害。而这个防御系统比如说护盾、装甲和结构也有对应的抗性。
嗯，
然后在 EVE 的神庙这个设计里，在一般情况下啊，我还是要强调，一般情况下护盾是没有电磁抗性的。
嗯，
所以但你用电磁伤害就很容易的这个击伤玩家的护盾。
嗯，
然后一般来说装甲呢爆炸抗性是最低的。
嗯，
然后就是它有一种简单的直觉，
合理啊，
就很合理。 然后特殊情况一会儿我们会讲到。
你说这些都是手动玩的吗？还是说这些
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你聊他，你用这些判断你的船扛不扛打？
对，但是我打人的时候我也要看着那个表里面写的这些东西，然后来决定我用什么炮。
其实啊，对，是啊，这个是的，
这个是
啊，这个一会儿我们跟说一下怎么对怎么来做这个事情。
OK，
然后说完了你如何判断你扛不扛打，下一件事情是判断你能跑多快。船的另外一个基础属性船速，船速相关的属性其实是两个，一个是船体极速，就是你安上一些装备之后，你的船速度拉满，在不越迁的情况下有个什么速度能跑多快，这速度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不用太解释是吧？
嗯，对。
第二个很有趣的，可能很多 EVG 玩家都没意识到的一个属性，叫做惯性系数。
停不下来啊。
怎么说呢，举几个例子吧。我们刚才说了一个环绕这个事儿是吧，速度有一个操作是它 EVE 的这个圆盘底下有个速度盘，这个速度盘显示你当前的速度，你可以在上面随便点一个点，把那船设计成就是设定成对应的速度，就是
但是它有个过程
啊，但是一般来说没有人不跑极速啊，因为在这个游戏速度就是生命，
是
就是这样。但是你会发现当你环绕一个目标的时候，如果你的惯性系数这个值不够的话，你的船惯性很大的话，你会发现你不能以满速进行环绕啊，不能以满速进行环绕。一会儿我们讲到武器系统之后，你会明白，
嗯，
相当于死了。就是你环绕的速度如果很低的话，会很危险，
嗯。
然后惯性系数还影响一点，就是你如何转你的船头，转船头，然后才能跃迁。所以这个数据非常微妙的影响了船开起来的手感。
哦，
你会发现有的船很肉，
就是因为这系数
转不过来啊，怎么这么烦人呢、啊？然后有的船贼快，一转刷就起跳了。
嗯，
就是这个数据，而这个数据是 EVE 中这个 PVP 非常重要的一个数据，
也是船性能的表现。
对，是一个 PVP 非常关键的隐性数据。
这还是个隐性数据，
也不能说隐性数据吧，但是就是放之四海皆准，每个人你要有个概念，就是有些种族的船相对笨重一些。
那你说的这个系数跟那个达到极速的那个秒数
也有关系，也跟加
是由这个
对，也跟加速速度有关。对，你会发现，比如说货船，
百公里三秒，
对，
超跑，
对对对，
超跑。
你想，你会发现一个货船，它的极速本身它极速就很低，然后你会发现它开半天，它的极速迟迟达不到这个极速，然后它一旦转个弯，那速度马上掉下来，然后又得重新加速。但是你会发现战斗舰那真是。身板无比灵活，蹭蹭的，就是绕着看啊，就是这样一个速度、
嗯。
然后另外我想说，一切规则皆有反例是 EVE 的一个特点，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说的是，我们这期电台能让你了解 EVE 是什么样，但是你肯定玩不好，请各位一定要，如果想好好玩的话，加一个招新军团，让招新的这个新人官，他会告诉你这些规则怎么变成玩的更好。
嗯，
我们这期讲的不是这个东西。
嗯，
好，
然后再说。船体的另外一个特别邪门的基础属性，我们刚才说了，你不锁定你就不能跟它交互，对吧？那么一个船只最大锁定数量是不一样的，
哦，
有的船锁定了很多，有的船只能锁定很少的一部分，
嗯，
然后啊，这是锁定的上限，锁定速度也不一样，这个锁定的速度会跟一个很神奇的数据有关，叫做舰船的识别分辨率，
嗯。
然后你会发现，比如说一艘更大的船锁定一个很小的船，会锁很久，
嗯，
会锁十几秒、三十几秒，
嗯
啊，二十几秒。然后你发现小船锁大船，一点唰就锁上了，
嗯
啊，所以
挺好理解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战略数据。
屏幕买便宜了，就是看不
对，就看不清。然后你不锁上，你跟拿它一点办法没有。然后如果有人锁定你，在总览中，它的图标会闪黄色。系统会提示你这人锁你了，就跟战机一样，给他拨个曲儿，滴滴滴滴滴锁定。如果他向你开火，这个他会闪红、
嗯、
啊，这个是很空军的一个理念。
对，
然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比如说作为侦察兵的玩家开小船的时候，他就敢于凑到那个大船的边上，是因为只要那个船开始锁你了，他还有二十几秒的时间反应
啊，
转向跃迁、
嗯。
我跃迁了之后，你拿我没有办法、
嗯，
这就是锁定时间。
但如果你转向在那个进跃迁的无敌时间的这个过程超过了那个他打你的那个
他锁到你了、
那个、tolerance，
如果他锁到你了，
就完蛋了，
他就可以对你进行交互，比如说阻止你跃迁。所以现在你再去看 PVP 视频，你会发现。他在锁的时候，那个锁定时间可能六秒，在转的时候，他在那疯狂点他的那个技能。
不是，我感觉我听你说到这儿，就感觉这游戏特别残酷，特别绝望，就是因为 因为他的这个预先被你的资质和对方的那个
是的
那个硬实力所决定的比例太大了。
然后我会想说这样一件事情，所以在 EVE 中，这个就可能涉及到一些技巧上的一些状态。有一种战法，一种战斗理念叫做秒锁，就是你可以让一艘，你可以用一些手段降低一艘船的锁定速度，导致一些战术欺骗的能力。就是可能我觉得你就是艘大船，你锁定我三十几秒，
嗯，
然后结果发现你因为特殊的方式，你可以在三秒或者五秒内锁定这个目标，
嗯，
就是巨大的战术优势，
嗯。
所以我们说到这儿之后，如何降低自己锁定时间，就是这些事儿是什么，到底是怎么做到呢？就要讲到下一个的系统，就是游戏中的装备系统，
嗯，
就是用装备系统把装备塞在舰船上，才会这个船才会有变化，
嗯。
然后说到这个呢，你就怎么说呢？你可以理解为这个 EVE 中的舰船设计吧，都是一种统一制式的，就是只要这有一个空间，那么一切装备只要能塞得上，就一定可以塞上，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在 EVE 中怎么表现船只的装配概念呢？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槽位，就是一艘船有自己的槽位分布，你可以理解为
多炮塔。
哎，对，就是这个槽位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这个魔兽中或者是一些 RPG 中打开，它有一个这个装备栏，
嗯，
但是在 EVE 中呢，你可以理解为有不止一个头盔，不止一个胸甲，
明白，
和不止一个靴子，这个名字就叫做高槽，高级高位槽位、中位槽位和低位槽位，
嗯。
然后而装备到底是什么？装备是 EVE 中就是玩法的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它是装备有几种，主动启动的装备相当于 EVE 中的主动技能，火球术就是 EVE 中的火球术，
武器之类的这种
啊，对，就是主动装备，
嗯。
什么是被动装备呢？相当于 EVE 中的这个被动技能，
嗯，
比如说我想要改变我的基础属性，刚才我们说到了提高船速，
嗯，
我就使用那些提高船速的被动装备，
嗯。
我想改变刚才我们说的锁定时间，我就使用这个降低锁定时间的这个装备，
嗯。
然后之所以要这么分啊，还有一点啊，这点还要说，主动装备使用的时候跟甚至跟魔兽都一样了，有个 CD，
嗯，
就是一点它生效了，然后转一圈，
嗯，
再点，这有个它有个循环时间，就像就像这个 1.5 秒公共 CD 一样，
对，
只不过不同的装备转的时间不一样，而这个东西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去缩短，
去缩短
啊，没错
啊，所以就是加属性的装备和技能被放到了
一个系统里，
一个预算里来管理。
是的，
你多了这个就少了那个。
嗯，而很多人就是在了解到这个系统之后，还是觉得因为我靠，这种配船这么复杂。这里可以给大家讲一个，就是 CCP 设计的时候，中槽、高槽、低槽遵循一定程度上的设计逻辑，比如说。高槽是一般拿来干嘛的？一般都是拿来塞船体最外侧那些主动跟别人交互的装备的，比如说炮，
嗯，
炮塞在高槽上，比如说矿枪这些东西，
采矿
了，对，采矿了，就是或者是如果你的船可以维修别的船，这个维修的这个东西，
嗯，
都要塞在高槽上，
嗯，
然后中槽是什么呢？中槽相当于护盾和它，中槽意味着两个东西，一个是你的护盾，一个是你的，飞船的主控电脑，
嗯，
所以它会塞两种类型的装备，啊，不是两种，是几种类型装备，电子战装备，电子战什么，我一会儿我会讲，我们再听一下啊，对，推进器塞在中槽，然后这个推进器有很多种，推进器有一种叫做加力，就是就跟那个战机的尾巴一样，就是稍微耗一些电，让船提高一个速度，
嗯，
还有一种类型叫做微型跃迁推进器，它可以。以很大消耗很大电容的代价提高船体几倍的速度，
嗯，
代价是提高惯性，因为速度高了。然后中槽还有什么呢？所有的护盾防御机制、护盾防御相关的装备都塞在中槽上。我们刚才说过中槽那个护盾默认的电磁抗性是零，是吧？那我希望我的电磁抗性不是零，
然后加一点
加一个，它里面有一种装备就是提高护盾的抗性，是这样一种装备。然后可能中槽我想提高我的护盾的总量，有一种东西叫做护盾扩展，提高护盾总量，就是你想要什么就塞上去就好了，就这样。包括不让人跃迁的这个东西，我们一般叫做反跳，也塞在中槽，反跳是电子战的一种，都塞在中槽。而低槽是什么呢？低槽就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最贴近船体那一部分装甲和结构，还有一些所以说所有跟装甲相关的东西都塞在低槽。比如说我希望我的装甲多一点，它里面有一种装备叫钢板，就相当于在你的舰船外面多了层板，你就更变得更抗打了。还有一种东西也在低槽，就是武器升级。你可以理解为 在船里塞了一个模块，这个模块会增加武器的效率，这个东西占低槽的位置，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当你配置的时候，是这个三个槽位在三个维度，让你有舍有得的来配置这个事情。
嗯，
啊，还有一个槽位叫改装槽，这个改装槽有点类似，就是一种永久改变船体属性的东西，就是你插上之后，它会永久的增加一项，但是降低一项。
降低一项，
就这个，而这个东西不是装备，你塞上去之后就拔不下来了，拔下来就只能拆掉，是这样一种东西啊。
perk
对，类似 perk 这个东西。所以结果你会发现啊，你在 EVE 中，你比如说你在游戏里翻百科的时候，你甚至就是看一个船的槽位分布，你就能知道它的作战风格。我就举一个例子，艾玛的一个战列舰叫灾难级。它的槽位分布是八高槽、四中槽、七低槽，你会发现它的中槽很少，
进攻型的
不只是进攻型的问题，你会发现它没法配成一个护盾防御的舰船，
嗯，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中槽给塞那种强化护盾嘛，但是它有整整七个低槽，它就可以大胆的塞上什么这个提高护盾量的钢板，然后维修护盾的这些装备都可以塞在低槽，甚至可以大大方方的塞这个增加炮伤害的这些武器升级的东西。当然八个高槽意味着炮很多啊，
对，
不说了。
所以不能买一个法拉利自己装硬给装成吉普。
对
这不行，你要遵循。所以说你会发现这是个 RPG 系统，它没有带很多人想象说那个舰船有多复杂，其实它就是一个装备系统。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加拉里的战列舰乌鸦级，它的槽位分布是775，你会发现它的中槽比低槽多，
护盾牛逼。
对，所以它一般是用来护盾防御的，而且它的低槽主要是用来干嘛？强化它的武器系统的伤害。它的武器系统，它要强化武器系统，可能就要占其中两到三个槽位，所以它根本不可能
护甲什么的。
当然，你要硬咬牙配，出于很多种原因，很有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配置，但是一般都是特殊情况。
所以就是你一眼看上去知道这个船是这个型号的，你就还没等，
你
不需要细看，你就已经知道它大概是个啥实力了。
是的，
什么的长处，什么短处了。
你会发现，你跟它去对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的护盾掉的非常非常快，但是一旦进入到装甲，
不好动，
就打不掉了。就是这就是跟它的槽位配置有关，而你依然可以用槽位分布去这个
判断。
而且在 EVE 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有些船的槽位分布是中庸的。就是它会导致你的配置没法特别有特色，
五五什么的，
但是它灵活，就会导致你
更有空间。
你一面对它，你就觉得，哎呦，它到底是个装甲的船还是个护盾的船？
喜欢
这
种的。
这个就是它具体怎么配的，我看不见是吧？
对，你看不见，猜，
明白了。
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盖伦特的重型突击舰，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伊什塔级446的配置，常规来说，它应该使用护甲。但是它依然有四个中槽情况下，它可以在
护盾
很多办法上配成一个护盾船。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装甲防御，很多船会上一种叫钢板的东西，它会拖慢船速。但 PVP 中可能速度很重要，所以可能这艘船有的时候就会有护盾防御的型号。因为这个为什么我很熟悉呢？是因为我是这个以前是斥候玩家，就是那种侦察型的玩家，就是如果我不能判断它，很多时候我就挂掉，我的船就爆掉。就我要第一时间想到。它是什么？如果它是甲亢船，它可能很慢啊，我可以折腾一会儿。但如果它是个盾抗船，它很可能非常非常快啊。那好吧，那我就不要长时间接战。
就所以你选船的时候是或者你选到特别极端的那个，就是获得一个硬的优势，然后附带一个硬的劣势的船。
是的。
或者是选择一个很中庸的，是没有任何的优势，但是你获得一个
非常灵活、
一个信息不透明的优势，
是的，
就是因为让人一眼看不出来。
没错。
所以这是你可以做的不同的选择。
对，这就是意味着这个配装的一个基础属性，就是这样的方式。
感觉中庸这个有点意思
啊，
猜不透啊。
对
对对，因为你不能点进去看我的那个实际的配置，你只能看我外面啊。
然后最后举一个非常神奇的例子，米马塔尔的战列舰叫台风，它的配置是757，一个战列舰。这艘船几乎是 EVE 中配装最灵活的战列舰，就是我很少见过重样的配法，想怎么配都可以。
就怎么配、
啊、对。然后比如说你可以把它配成盾船，那么它低槽有很多，它就有相当不错的速度和火力，因为提高速度的这个船体装备也在低槽。然后它可以很快，当然它可能很脆弱啊，因为它这个毕竟中槽没有像比如说刚才说乌鸦级那么多，但是如果它是个甲亢的，就是装甲防御船呢，它就硬的要死，很烦。然后因为这艘船怎么配都行，它实际上是新人的噩梦。为什么是新人噩梦？一会儿我们会讲到这个技能的原因，就是新人很难把它配好， 因为它有很多装备要求很高，
嗯，
可能刚刚进入游戏你很难掌握这艘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叫掌握一艘船，就是它里面塞的所有装备我都会用，而且用的都不错，这就叫掌握，
嗯，人船合一，
哎，对，
嗯，
然后还要说明一点，就是装备有吨位上的区别，就是可以简单说一下，就跟现代海军一样，就是低吨位叫护卫舰，中吨叫巡洋舰，然后战列舰，一般情况下战列舰装备塞不到巡洋上，巡洋的装备塞不上像这个上面，为什么？是因为舰船中有两个基础的特殊属性，一个叫 CPU 值，一个叫能量栅格值。这个值就简单理解为什么呢 ？RTS 中的人口上限，
嗯，
就你不能无止境的往上塞东西，这个上限这个值会影响你在船只中的这个装备的总量。
嗯，
就是我可能说啊，这个钢板挺好，我能塞全是钢板吗？不行，你塞了太多，你发现你的 CPU 或者 PG 这个能量栅格就冒了，所以你必须降低一部分。
嗯，
它用它来限制你，对你有些限制，让你的配装变得更灵活，
嗯，
是这样一个基础属性。然后有的族的船 CPU 奇高啊，有的族的船呢，就是感觉整体性能哪都挺好，为什么配置有些这个单一呢？是因为它的这个 PG 就是这个能量栅格或者 CPU 的总值相对偏低，它可能没法用一些对这些消耗量很大的一些装备，
嗯，
所以这个配装是要考虑不同的细节中，然后你去选择你想要的，想要做什么，然后
所以。
找个最优解，
所以你那个最开始捏人的时候，那种族对你的这个玩法选择限制大吗？
没
决定性吗？
是这样的，是正好是可以提前说一下，这个四族的船体各自有各自不同的特点。
嗯，
但是玩家，你虽然是这个族出身的人，但是你可以开四族所有的船。至于怎么开，一会儿我们会再讲到技能系统里讲，但是完全没有限制。
但你给我开也没用，因为我不是不擅长那个嘛，所以
你可以变得擅长。就不会说你是盖伦特出身的人，你就只能开盖伦特联邦的船，而且你只能擅长，不是的，
嗯，
就是完全可以，排成比。然后接下来啊，我们开始讲主动装备了，
嗯，
讲主动装备呢，我们就，刚才我们说过，其实有一部分主动装备我们已经提到了，比如说修盾，这很难很好理解吧？
嗯，
我护盾打掉了，然后我得修回来，
修上
啊，修甲，这都不必多说了。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种特殊的，而且是最重要的主动装备之一，就是武器。就是因为我们这期讲的很多就是讲 PVP 的内容嘛，就是我怎么把一艘玩家，如果这时候玩家想爆掉，为什么他想爆掉我的船，这个事儿我们不是这期讨论的事儿，
嗯，
但是如果他要爆掉我的船，我也想把他的船爆掉，我要怎么做呢？使用武器系统，在 EVE 中呢有两种主流的武器配置，两种主流的武器系统和一种辅助的武器系统。那么主要的武器系统呢分为两类，就是炮和导弹，啊，当然在新版本呢有一种非常神奇的像焊枪一样的深渊武器系统，这期我们就不讲，因为我觉得新人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用到啊。还有两种杂技一般的艺术武器系统，分别叫做立体炸弹和炸弹，我们都会讲到。好，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讲啊，先说炮是什么？炮就是啊，是吧？就是那炮啊，
是
没什么好说的啊，就是炮。那么，当我们评估一个炮怎么用的时候，炮有几种属性。第一种属性我们之前讲过，伤害类型。
嗯，
我能打出那四种伤害类型中的哪一个？
嗯，
然后有的炮只能打出其中的
一种、
两种。
啊，
有的呢，通过更换弹药，你看这是第二种、第二个重要属性，它使用什么弹药？
火铁
啊，使用什么弹药啊？然后就能打出不同伤害类型，因为你要想，哎，我对面这个船。这个说实话，这个不是本期说的，这是个进阶概念，就是你要稍微记一下对面的船，可能它的配置，它的常规配置某一种抗性有个缺口，
嗯，
可能电磁抗性有点低啊，那我换成造成电磁抗性的，子弹，然后对它造成伤害。
有根据的以貌取人嘛，
哎，没错，
猜嘛。
然后呢，第三个就是这个，就我们说到一个 EVE 中非常他妈的神经病的一个内容了，叫做最佳有效射程。就什么叫最佳有效射程呢？我说的这个文绉绉一点，就是在能有效命中的情况下，炮能打出最大伤害的这个距离。
嗯，
然后先这么记着啊，就是能造成伤害的情况下，能打出了最，就是总能打出最大伤害的这个距离是一个距离。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射程叫做失准射程，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超过最佳射程之后啊，这个炮的伤害就会衰减，因为相当于你离开了你的最佳射程。但是呢，江巴能打着，然后离得越远，这伤害越低，它会一个曲线就
下降
没有了，然后会衰减到零。最佳射程加上失准射程，就是这个炮的
范围
整个射程。
嗯，
首先这是个射程系统，
okay.
然后 就是真正射程。然后我们刚才说什么叫能打中呢，怎么叫能打中呢，还有一个炮还有一个概念叫做转速，或者也叫这个追踪速度。
嗯，
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环绕，记得吧。
嗯，
就是两艘船一旦打下来肯定互相绕来绕去的，
对，
或者是一方追一方，我们就先不说一方追一方，两边绕起来，我们就提到一个物理概念角速度。
对对对，
能明白吧。啊，
嗯，
有个角速度，你可以在总览中看到你那个目标的角速度。
嗯，
如果这个角速度高于你的船的最终速度，你会发现炮转起来跟不上那个你的目标，
对，
所以就打不到，
就注定你打不到，
对，就是死活都打不到。
嗯，
因为你死命的那个炮在使劲的转，然后那个目标使劲的跑，然后就追不上，
一会儿就衰减没了。
没有，就是你就是打不上。嗯，他无所，他就是在你的射程里
就追不上嘛。
不是，他假设他以自己的那个极速来行驶，稳定不变的话，他离你越近，他的角速就越大嘛。
对，
所以他离你越近，就越容易去达成这个你注定打不到他的这个事儿。
嗯
啊，但是离你越近，越容易那个进入你的那个
最佳
伤害的胜，这就是博弈嘛。
是，然后我想说，就是对于小船来说，速度就是一切。
嗯，
就是这个原因。
嗯，
就是不然的话，他可能一炮拍在你脸上，你船就没有了。
嗯
啊，就是这样，这是一个角速度和转速的一个博弈。
嗯，
然后下一个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一个属性呢，叫做分辨率。就是理解为大炮打蚊子，我不知道能不能懂这个。
嗯，就是刚才锁定的那个概念吗？
对，你锁完之后呢，如果你拿一个大口径的炮打一个很小的目标呢，就会有伤害的衰减。
嗯，
因为你的这个炮台的，你可以理解为炮载计算机的处理效率会降低。
哦，
就会这样。然后在这个公式影响下呢，比如说一个目标在我船的最有效射程里，我就说有效射程的意思就是这个最佳加失准的两个射程。
嗯，
我给他开了一炮会造成怎样的结果呢？第一种可能性没打着。
嗯，
啊，这个没打着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真的 miss 了，第二种就是他在横着拉这个速度，然后我就是没打着啊。有一种可能性，另外一种情况下正常命中，咣打伤。还有一种可能性叫擦伤，就是擦伤就是跟这个分辨率和转速都略有关系，反正是没有打出一个满伤。还有一种可能性，它在你的失准范围内，所以你的伤害在往下衰减，你没有打出一个满伤。
嗯，
还有一种可能性叫做贯穿，贯穿就是暴击。
哦，
炮有暴击啊，这个是因为一中这个新人可能率先 PVP 玩家要意识到一个事情，因为所有的这个可能 MMORPG 玩家都知道暴击意味着什么，暴击意味着这个爆发力。
嗯，
很多时候就是能把人打死和不能把人打死的一个区别。
嗯，
还有一个最后还有一个速度，这个属性叫射速啊，这不用解释吧？
是是是，
就是射速。好，这个炮。没有没听懂的地方吗？
对，听懂了，是听懂，很复杂，
够
感觉。
在 EVE 中呢，当你的船装上炮之后，然后上弹药之后，那个弹药是消耗的，一般情况下，把你的鼠标挪上去，它会弹出一个窗口，
嗯，
明确的告诉你转速、失准距离和最佳距离，
嗯，就是还是数嘛，
对，
还是有点复杂。
然后当你拉开之后，发现这个游戏目前的版本会显示你的试点队一个红圈的方式显示，
嗯，
你可以比一下你的目标。
嗯
哦，
就是这完全不是个射击游戏，是个射击管理游戏。
对，
这是个策略游戏。你发现了，朋友们，就是很多，而且很多玩家对 EVE 有一种这个 freelancer 自由枪骑兵式的期望，不是的，这游戏实际上就是一个挂机式的这个，
是我也
策略游戏啊，就是这样。
我觉得甚至比坎巴拉太空计划还要复杂。
啊，没有，其实你会发现这些系统是一个看起来很复，
是
就是概念上很复杂，
嗯，听起来就很复杂，
对，实现起来非常素，就是锁定绕，然后把那武器点开，它就在那噗。
但我要把这几个数据的关系搞明白，
嗯，
需要点时间。
对，但实际上你不搞明白，你也照打，
嗯，
就是
打不着呗，
就是打不着而已。
嗯，
好，然后讲第二种武器系统，第二种武器系统就是 missile 啊，导弹。
嗯。
导弹是一种和炮截然不同的就是武器系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CCP 这么设计。反正我一开始，因为我一开始是不会用这个武器，我用很长一段时间没用过，我还专门查了一下导弹的几个基础属性是这样：导弹有一个飞行速度，有一个最大飞行时间，相乘就是导弹的有效
射
程。你看它不扯这个什么最佳失准之类的问题。在有效，这是一个很重要原则，在有效射程内，导弹必定命中。
嗯，
就是只要我发了这发，我一定能打到你伤，一定会打出伤害，
嗯，
一定会命中。但是导弹不是瞬时命中武器，但炮是，就是在游戏里啊，嗯，这边开火，这边伤害造成，但是在 EVE 里，导弹一发射，那导弹会飞，跟它的这个飞行速度有关。
嗯，
啊， 命中了才结算伤害，
但是跑出了最大飞行时间就打不着了。
对，就打不着了、
嗯、
然后还有一种情况下，就是导弹有两个非常邪门的很反直觉的属性，叫做爆炸半径和爆炸速度。这是怎么理解呢？就是说导弹如果打一艘正在动的船，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它前面有感应器，然后它碰到这个船的时候它炸了。
对，
这边炸了的时候它不是从中心往周围爆炸吗、
嗯、
然后船还在跑，然后这个爆炸的这个气浪在追这个船，明白吧？
嗯，
然后所以呢，就是挺好的，就是根据目标移动速度，这个目标移动速度和这个导弹爆炸速度有个比值，
嗯，
按这个比值降低这个炸弹的伤害，
嗯，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导弹发射了，如果你在它的最佳射程里，肯定是砸到你脸上了，但是送你越、
嗯、
你的速度越快。你受的伤害越低，
就是因为你跟它的相对速度越小嘛。
是啊，
对，
它有可能是那个导弹虽然贴你脸了，但是它是软绵绵的摸到了你的脸，
对
对，
和那个光砸你脸
就完全不
一
样。然后还有一个属性就是船自己有自己的一个信号半径啊，不是船的物理半径，就是一个信号半径。这个信号半径和导弹的爆炸半径也有个比值，也像刚才那样，你的船的信号半径越大，你受到的导弹伤害越高。
你看。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导弹是一种在 PVP 中非常非常非常吃亏的武器，因为如果你离它非常远了，你开火之后它可以跳，它可以起跳，那导弹没飞到它就跳走了，然后你就不行了。但是问题是它是一种完美的 PVE 武器，因为怪呢不像人，就是不会，就是你打的那个作为就是 NPC 的那个怪物其实就是也是别的飞行员，然后开了一个船，但是只不过玩家不控制，你把他击杀之后会有赏金给你，这是这个游戏中的基础的 PVE 模式、
嗯、
就是 farm 嘛，
对，
就是你的农场。
对，这个怪呢不会傻了吧唧的就是瞎拉脚速度，然后也不会这个对你有什么反应，然后你就拿导弹慢慢的反正逼你命中就把你都打死。
嗯，
所以导弹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说完炮的这个基础知识了、
嗯、
然后
武器系统算是
对
讲完了，
四个种族的武器系统各自不同，大家就根据这个看，发现这四个族都有截然不同的风格啊。
嗯、
但是这个就是你打开游戏，你就根据这个基础就是你会发现他们有不同的作战风格。然后、
嗯、
我接下来就是要回答一个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刚才钟情老师很疑惑，为什么我说四族武器系统，为什么一个炮一个类型的炮要对应
不同的
一个种族？为什么我说什么什么的船到底是怎么界定的？
按说技术是很中立的东西、啊、
对，按理说就是你应该，比如说我作为米瓦塔尔的这个玩家，我开个米瓦塔尔船，为什么我不能上这个一个这个那个艾玛的炮呢？
对，
这其实跟它这个技能系统的这个生效方式有关。
嗯，
首先我需要跟大家先讲一下这个就是舰船识别的一个很基础的知识，就是在 EVE 中啊，他把战斗玩家啊，战斗规划的玩家的船分为几个类，按照吨位的由低到高、
嗯、
分别叫做护卫舰，最小的那种驱逐舰啊，拿来打护卫舰，
就跟咱现实一样、
啊、是的。然后呢巡洋舰啊，巡洋舰在海战中就是中间力量又快又能还稍微扛打还有用，战略巡洋舰啊，战略巡洋舰就是战略舰和巡洋舰之间，然后战列舰也就是主力舰，那个
大的
大船坚船利炮、啊、
嗯，
我们把这个概念这个部分叫做常规舰种，因为在 EVE 中还有一种舰种叫做旗舰、
哦、
旗舰更往上呢就是航空母舰和超级航空母舰、
嗯、
无畏舰以然后后勤舰和泰坦。我想说的是请所有的新人玩家先别惦记这个啊，别往这边惦记，因为这边是涉及到这个 EVE 真正的这个门槛，就是社交，就是军团的关系，它其实是跟军团有关的。
我觉得你说到后面已经感觉不是船了，是那个就是是基地的那概念
啊，是那些大船确实是这个很大啊。
我问一问题，这些比如什么泰坦级这种巨大的，也是一个人操作？
对，也是一个人操作，
就只有一个人是吗？
只不过那些航空母舰中，你可以把船停进去而已。
哦，
只是如此，依然是一个人操作，一个玩家就是一艘船，
那也是永久损失，就被
当然了，当然了。然后，如果大家没概念，
有钱、嗯，
学这些有啥用？就打完就爆了，爆了没了。
但是
你还是搭这个。
问题在于你可以接着爆，因为一会儿我们马上会讲到技能系统。那、
嗯、
讲技能系统之前，另外一个说的可以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在 EVE 中，护卫舰的纵轴长度150米左右，150米长的是护卫舰。
嗯，
巡洋舰呢500到700。
嗯。
战列舰一般是800到1200啊，然后玩 EVE 的玩家可以给大家补充个斗知识，最长的战列舰我查了一下，好像是 G 族的骇波龙神级，1500米，
1500米，
重轴1500米长啊。第二的是这个很多人
就是一个针是吗？
对，
嗯，
然后第二长呢是很多人喜欢的马赫瑞战列舰1475米，但是马赫瑞战列舰作为最长的战列舰呢是跑得最快的，特别神奇，
哦靠，厉害，
是这个斗之神啊。而旗舰呢，航空母舰一般在1500米到2000米中轴长度，泰坦就3000、3500都有，就是这样一个比例啊，这跟大家提一下。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所有的船你点开的时候它有一个属性是这么写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艾玛的战列舰叫做地狱天使级，它的槽位分布8高槽、4中槽、7低槽啊，大家能明白它是一个非常坚实的这个装甲防御的战列舰，对吧？它上面会写着这样说的：说玩家每提升艾玛战列舰操作一级，那么它这艘船的大型能量炮台伤害加成提高5，然后呢，装甲抗性提高4。你会发现这个船体有一个技能，这个效果，你看它的技能效果是提高大型的激光炮台，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每个族有自己的炮，就是这个族的属性，船体中有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只加成一种武器系统，所以这个船就上这样的炮，
嗯，
是这样的原因啊。当然这个
才有利嘛，
对，当然玩这个真正玩的玩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我选这艘船，是因为它有个很奇妙的梗，是因为它跟它的武器系统有关。所以呢，这要提到玩家如何才能使用一艘战舰，就是说，哎，我说了，就是为什么玩家一上来只能开护卫舰，然后从护卫舰开完之后要开巡洋舰，
嗯，
我们要涉及到EVE一个从根本上跟所有的 MMORPG 都截然不同的一个东西，就是玩家怎么成长。这个东西是骨子里EVE跟 MMORPG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方式。仔细想想，就是魔兽怎么成长？打怪升级，经验值提高够了升一级，是吧？在 EVE 中不是的，在 EVE 中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克隆飞行员，就是玩家使用的这种特殊的大脑结构，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模块，能让这个克隆飞行员无论在干什么，无论是睡觉还是在空间站里买东西、吃饭、跟别人唠嗑、开着船出去打架或者怎么样，无论他干什么，总会里面有个复读机在滚动播放一个知识，在滚动上第一章啊，打开舰船，把那按钮摁开，然后推这杆，推这杆，船就动了，别按这个什么，就这些东西，在暗示的向他灌输知识，灌输完之后他就学会了，他可以干别的，而不是坐下来像我们这样听这个电台一样学 EVE 一样，不是的，就是所以在 EVE 中，玩家会根据时间长度的流逝获得技能，获得一个东西叫做技能点数，你可以理解为经验值。玩家下线之后它也依然在涨。
在涨。
所以 EVE 要月卡支付。因为你离开游戏的时候你的经验值在增加。
嗯。
然后这个经验值会让玩家完成某一种技能的一个等级的学习。比如说你记不记得刚才我看到我们刚才举的那个地狱天使级战列舰的那个。他说提到一个技能。说每升一级艾玛战列舰操作。
嗯。
这就是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就写着艾玛战列舰操作，如果你没学的时候它是等级零，然后你会发现在游戏中这个你的经验值在随着时间增长到一个度的时候，你就会达到艾玛战列舰操作等级一，这个时候你再去想要登上这艘战列舰的时候你才能登上，否则的话它会游戏会提示说你不会用这个船，他说你得先学会艾玛战列舰操作等级一，
但是是就是与此就是同一个时刻有很多个技能自己在那儿慢慢
跑，不每次只有一个，
还是只有一个是吧？
就是每次你会发现你每次每一秒你都会获得若干点技能点，
嗯，
然后这个技能点分配到一个技能上，就是你去会选择你现在我现在就要学比如说飞船操控学，
嗯
啊，我要现在在学飞船操控学等级的第三级，
嗯，
然后他会告诉你一个时间，这个时间走满了之后他自然就学完了。
OK，
就是低等级的技能可能只要十几分钟，
嗯，
一级可能只要十几分钟，二级可能是20多分钟，三级几个小时，四级2天到1天，
嗯，
四级到五级可能要10几天甚至20天。
对，但是这个是不会因为你船炸了就没了，它是跟着你这个人的嘛，
对，
所以这个东西是不会有损失的，所以它就是你自己人长本
事。在过去可以，但后来取消了一个设计，嗯，就是你不会、就是、
不会损失、这个。
在一些其实，在过去的EVE中，在极端情况下你会损失技能。但是在现在呢只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下会啊，但是玩家新手玩家绝对遇不到，
嗯，
那就所以 所以技能这个东西并不会就是让你直接变得很强，它主要是管就是
你能不能用
你的资格，
对，
就是你的资格。
这个就是第一层我就要说的，就是技能系统如何生效的第一层，技能允许玩家使用对应的东西，允许，明白吗？就是允许你可以用，你可以上这船，你可以用这个炮啊，你可以这个使用这个反跳这个东西让它停止跃迁。
对，
比如说啊，这个游戏里有一种，有一本书有个技能叫做跃迁阻挠理论，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学到一级的时候，你能使用一种东西，我们可以就是我们俗称会把它叫网子，就是它会降低船的基础船速，
嗯
啊，就是这么个东西。你会发现只要你有这个技能的一级，你就能把这玩意儿塞到船上。
嗯，
但是问题是啊，还有然后问题是呢，技能本身它还会提高玩家本身就使用船的强度。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一个技能叫做船体加固理论，这个技能本身呢，本身啊每升一级装甲强度就提高5%。
嗯，
所以就是说技能高的玩家本身就是他的船的整体强在各方各面，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网子所使用的那个，
哦，那还是变强了，
推进阻挠理论，
嗯，
你的技能等级越高它就越高效，
嗯
嗯，
是这样一个模式。
就是同样一艘船都是配好的东西，但是那个就是给你开，就是给我开效果要好，
包括比如说有些技能影响一个船只的 CPU 的这个最大值，所以说这个如果有一个玩家这个技能有5级，而其他一个玩家没有，那么他甚至很可能有些装备就安不上，
嗯，
因为他 CPU 的这个上限没有那么高，
嗯嗯，
这个东西就是EVE中玩家成长的这个一个形式，而且也是就是规定这个就是怎么说，规定一艘船到底拿来干嘛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Okay.
一个技能，任何一种技能，最低等级是一级，最高等级是5级，我们也说到了。然后这个升到，很多船体，就是我们在这期可能不会具体的讲什么船，但是船有这个 T1 科技等级、一级科技等级和二级科技等级的区别。很多二级科技等级的这个技，它会受到两种技能的加成，所以整体上就会非常非常强。
嗯，
就是。这就是老玩家跟新玩家的强度上的差别。但是在这里我要驳斥一点，就是说很多人因为这种技能系统认为 EVE 就是一个老玩家压，就是全面压制新玩家的一种理念，
就是注定比你强，
对，
弄死
就是我怎么可能追得上你，除非我花钱买那个技能点然后提高，好像这样，
嗯，
其实不是的，是因为是这样的，在技能影响下的舰船强度有一个上限，
嗯，
就是一般来说三个月对于一艘船，
嗯，
你基本上能做到它战斗力的顶点，
嗯，
所以说一个新人只玩了三个月的新人，如果他只学习这艘船用的所有装备和船体的所有技能的话，
嗯，
三个月的时间里他的纸面强度和老玩家可能是一样的，
嗯，
老玩家能比，实际上 EVE 的技能系统带来结果是老玩家能比新人做的东西更多，
嗯，
但是并不会，不一定会做的比他更好，
嗯，
不是注定会做的比他更好，是这样一种理念。所以说刚才很多人也说，哎，我爆了船就完全没有了，不是的，
嗯，
你有这个技能开这艘船，
对，因为
你这艘船爆了你就还有第二艘，
你的意识都上载了，你那个死的只是你的肉身嘛，
嗯，
就是说就是你就是学好数理化之后你就走遍天下都不怕，是这样一个状态。
OK，
玩家会规划自己的技能，因为这是实打实的用时间转化成了战斗力，但是新玩家不要就是害怕他不行，就是害怕自己比不上老玩家，因为只要你很专精的很垂直的学习这些技能，你在同一艘船上就可以跟老玩家一样。那么老玩家比新玩家到底有什么优势呢？因为你会发现在网络游戏中社区不可避免处理一个状态，第一，新玩家不能被老玩家压着打，
对，
但第二，你也不能让老玩家和新玩家完全一样，要不然老玩家留着干嘛呢？
对啊。
那么在 EVE 中其实一个老玩家真正的优势是经验，
嗯，
是这艘船我爆过很多艘了，
嗯，
我知道怎么就爆掉了，
嗯，
就是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知识，有些甚至不需要你了解，但是当你了解之后会改变很多事儿。比如说我刚才说你可以通过槽位去判断一个船的强度啊，那是因为我以前吃过这样的亏，而且我以前负责为我的整个的这个团队侦查，我是他们眼睛，所以我看到这个船的时候我先反馈他说这是什么船，所以我有这个意识。你也可以没有这个意识，
嗯，
但是你会发现你可能会损失这样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核心的内容，核心的就是这个纸面账面上的这些强度不会被，就是不会因为你缺乏就是 别人比你仙剑号就比你多很多、
嗯、
只不过可能你只能开一种护卫舰，但是呢老玩家可以开各式各样的护卫舰，
嗯
啊，你只能开一种巡洋舰，老玩家可以开各式各样的巡洋舰，但是在这艘舰上的账面实力上它不一定就比你强那么多，
嗯，
当然了可能前半年你还是这个纯粹的实力比不上，因为你想这个船体架构理论25%的船体装甲值呢，是吧？这是相当大的一个量。
对，
而且它是一个相互影响的状态。
但这玩意儿能不能穷尽啊？就十年老玩家就把所有技能全学满了，能吗？
嗯，可以，
可以是吧？
嗯、
，OK。
如果学满了之后呢？因为我们这期只讲了一个玩法。
嗯，
在 EVE 中，当你进入游戏的情况下，这个游戏其实也提供了一个相当不错的新手教程，但是很多人还是没有功夫把它学完。
嗯。
你在这个新手教程中可以看到 EVE 在这个玩家在这个游戏中能使用的就是所有玩法，这个游戏中没有职业，但是有规划的路线，这些路线分别叫做我们本期重点说的内容探索，不是探索，哎呀，重点说的内容战斗，做一个战斗的这个舰种的驾驶员来使用，另外一种呢就是工业，采矿生产东西给其他玩家使用来挣钱，商业在市场中高买低卖也可以做到，科研
OK，
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些除了战斗以外的所有的方式，除了探索以外，都不适合新人进入这个游戏。
嗯，
因为这样的话，我就要说最后就是作为游戏结尾，我要说的一个真正的门槛究竟是什么 ？EVE 中真正的门槛不是学习这个游戏的系统，因为这个游戏系统你稍微一摸，你发现它的底儿很低。
嗯，
就是你大致会明白，我刚才说我们也讲明白炮是干嘛的，是吧？船都是怎么开的，真的门槛是人际关系。
嗯，
是 EVE 太像个现实社会了，而现实社会我们要做的是这个融入群体，或者是说有关系有钱好办事，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就是在 EVE 中玩家真正感受到那种融不进去的压力，是因为没有人一起。
嗯，
就像各位听这期电台来学 EVE 的这些基础知识可能要一个多小时，但实际上真正一个能留存下来的 EVE 新人是怎么学习这些知识呢？是一个老人，比如说在 YY 或者在 Discord 里给你讲，你会提问说为什么不能这样，为什么不能那样，他一边把这些技的知识传递气的知识传递出去，他也会给新人讲什么叫转速，你要拉脚速度，一方面讲他自己的经验，这段为什么要配什么船啊，这段你要因为你要打怪，你要把特定的抗性堆得很高，这些知识是其实他要求的 EVE 是一个太强制要求玩家与其他人产生联系的一个游戏，就是他的社交压力非常大，如果你不社交的话，很多时候你很难，就是作为新人你很难一个人去这个体验这个我刚才讲过的所有的一切。
那 corporation 就是工会吗？
对，国内翻译为军团，海外翻译为公司，因为在 EVE 中的玩家自治群体是这个公司式的 CEO 总监什么这样的模式。
那 Legion 又是什么呀？
Legion 或者其实一般我们会用 Alliance 这个词、
Alliance、
联盟就是公司之间的共同体，
公司的工会就是公司
对公司联系在一起、
这是两层，
这是两层
都是人控制的。
对， 对，是因为在 EVE 中 NPC 没有提供给玩家太多的东西， NPC 所在的问题这四个阵营所在的位置我们被称为高级安全区域、在这个区域里玩家之间不能主动互相攻击、然后呢在安全等级0.5到0.1的地区，我们被称之为低安区域，你可以理解为法外之地。就你们这些法外之所在的地方，有一些起码的规矩，但是呢，在星系中，你可以向其他人任意开火，想干什么干什么。而在安全等级为零的区域里呢，什么都没有，玩家可以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文明，放置自己的星城，然后规划宣告这里的主权。在这里，你所干的一切都要跟人联系起来。不然的话所有人都会视为你为敌人，你就完全没有办法在这里生活下去、这个才是 EVE 真正的门槛。而且在国服 EVE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进入到00地区的这个军团式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个公司的生活当中去，你很难在高安地区这个平缓的地区体验到游戏的一些真正的内容。这个其实是 EVE 的一个国服的一个核心压力所在。所以说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种社交压力才是 EVE 让你觉得很陌生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你会发现你懂得这么多原理，但是你没办法执行下去，你会发现你没有怪刷，是因为这块这个地方属于某一个
军团、
你一进来呢就会被他们攻击，
嗯，
是这样的原因，
嗯，
你不知很多人不知道该干嘛，是因为很多能干的事儿你一个人做不了，
嗯，
那我怎么找到朋友啊？我作为一个新的人，
对，
我去哪儿啊？
就入灰呗，那反正
我如果是只有我一个人，周围没有人带我，我只是听了这个节目想去玩这个游戏的人来说，
嗯，这个
岂不是受处处受欺负呢？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选择一个军团的，就是很多零零军团的这个工会，因为他们需要心血。在一月一中，我这么说吧，
但我怎么找到他们呀？作为一个新人，开着一艘小船，
有太多太多的招新军团在高安四处拉人。
哦哦，
他们都就是一月一在，我说点题外话，就是很多人会问我是哪个军团的啊？我之前玩的时候，我在一个叫做 RACOA 的这个南方联盟中的这个一家军团，然后和这个现在一统江山的 PIBC 是敌对的。
嗯
啊，现在这个 RAC 已经这个不在，已经变成这个。反对 PIBC 的这个志士啊，
嗯，
但是变成游击队了，已经清除出零零了。在 EVE 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人，不是钱和技能，
嗯，
而是一个活跃的玩家，
对，
就比什么都重要。
是，
真比什么，我他妈的建了一个号，你把这船开出去都行，有那么多船在那堆着，
对，
没有人。PIBC 为什么能打赢很多各式各样的原因，我们这期尤其不会说这个，
嗯，
但是它有很重要的原因，
江湖的事儿了，
动员能力。
嗯，
他能把玩家召集起来踏上战场，而且就是
最牛的
EVE 的 PVP 呢会教给玩家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他会告诉玩家战斗和战争不是一个东西，
嗯，
战斗是辗转腾挪，
嗯，
是我刚才说的改船头调角速度
打炮，嗯，
换弹药，
嗯，
判断完之后我是打他甲康还是盾康，然后电子战都招上去不让他起跳，吸干他的电容，降低他船的转速，这些我都能做到，但战争是两个政治实体之间，是政治的延伸，
嗯，
是当一个联盟掐断另一个联盟通向高安的那个血就是动脉的时候，为了自己利益才发动的东西，
嗯，
战争是生产力，
嗯，
是动员能力，是补充这些，我报完一艘船回来之后，军团说你报了，新团发给你，
嗯，
不要不用钱发给你回去，
嗯，
是这样的能力，
嗯，
是打到最后是烧干国库的这样的行为，你会发现在这场在这样的战斗中，你能做的事很重要又很微小，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前魔兽时代网游中，在万王之王在魔剑中愿意
曾经有的
抒发的一种感觉。
对，
这种感觉是就是另外一个微观的这种吸引是什么？是因为你知道这艘船投入战斗的时候，如果它爆掉了，
嗯，
就没了，
没了。
虽然不是彻底完了，但是就是一种损失。
嗯，
所以与你并肩作战的战友。是字面意义上的战友，是你要把一些东西交付给他，
对，
他也把一些东西交付给你，
嗯，
所以这种感觉是一种是比如说魔兽中这种，就是说我死了去墓地复活浪费点时间，这个不是一种东西，
对，
嗯，
你给你的东西也不是一种东西，就是你在其中认识的玩家也不一样，
嗯，
虽然说实话，因为我经历过我要说对所有 EVE 玩家来说，就是我们零零的就是这种军团的这种是政治工作这种。自豪感和忠诚感有时候表现出来会吓跑很多玩家，
嗯，
我觉得我心目中一个良性的 EVE 的生态应该是跟真实社会一样，在高安在文明之地，大家矫矫情情的每天衣来张口饭来伸手的很富足，想要什么船买什么船罢了，就是收益可能低一点，挣的钱正常做个温饱而已，
嗯，
想要刺激呢低安就是一些海盗劫匪的地方，是村周围的山里的那些山贼，他无法，
嗯，
完全切断跟这个文明的一些
联系，
这些他们有自己的文明的文化状态，而在零零就是所有人都刀口舔血的捍卫自己的那一亩地的那种更加残酷的状态。好的一个 EVE 的游戏 ，EVE 的一种状态应该是这三个层级都有。
嗯，
当然很遗憾的是，其实在国服由于种种原因吧，
嗯，
我们只有第三种状态。
嗯
嗯，
所以让新人。
很难，
嗯，就是除非你一步到位的，就是像我一样，我学习这个游戏，就是我在打开这个游戏只有五天的时间，
嗯，
就拉到了
军团，
成为了一个这个军团驻地的这个
嗯
普通人，嗯。一开始可能真的就跟那个传统一样，就是一开始就是打砸了学徒，
嗯，
就我连怪都打，我连刷怪都刷不了，每天干什么呢？就打完怪的残骸，我帮着归拢啃，
哦，
就是这样的状态，然后一点一点成长起来，然后说能刷怪了，能开更高级的船了。
嗯，
然后就是苦到什么程度，我想学那些技能都没有书，就是这个游戏想学这个技能，至少你可以挂它的状态，你要有一本书吸收它这个技能，然后才可以挂，这些都没有，我只能去 拜托老人，老人可能有一次进一次城，
嗯，
开货舰进一次城拉回来，对吧？
哦，
是这样的状态。在零零对于新人来说太不方便，所以新人很难成长，
嗯，
有这样一个问题。所以其实这做这些电台不是说让很多玩家就去了，因为我现在在所在新团有招新的需求，我也不会跟大家说我现在在到底在哪个群团，
嗯，
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我很希望这个 EVE 这种就是其实相当残酷相当不合时宜的游戏有一个不用所有人都玩，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小小的转起来的圈子，从轻度到重度都能实现这样的方式，是很快乐的。就是这个游戏我刚才一直没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都是一些很普世的规则，就是很普遍的，没有那么，
嗯，
没有那么，就是我们没讲到具体的绝活，我不想讲这个东西。
是
因为还有因为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一是个很典型的因地制宜的地方，
嗯，
就是各位，如果你把你是 EVE 的招新官，或者你是一个普通玩家，你把这个电台给很多你熟玩 EVE 的朋友去听，他会指出我刚才讲的很多地方是不对的。
嗯，
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器物的东西，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一个地方
很灵活的，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状态。
嗯，
因为我们刚才说，有些很穷的星域，它的作战思路都不一样；有些星域非常非常大，它甚至有些船会跳的。会不能一口气跳完这个星域，会跳没电，
嗯，
有些地方的作战有很多个星门很窄，它的所有的作战的都发生在星门门口或者站门口，他对游戏的理解，他所认为的东西就截然不同。
这个太牛逼了，
这个就非常的
社会化的，真的。
我所在的这个军团在南方，
嗯，
然后我们这个驻地呢盛产一种特殊的战列舰，它很快，所以我在那边几乎不鼓励任何人学习使用装甲防护的船，
嗯，
因为你跟不上队伍，就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又换了
每个队伍的作战风格都不一样。
当我来到北方之后，他们有太多的作战方式是堵在门口，没有什么追不追的，就是你一过门，你过门门，他对面大哥在门口等着，
嗯，
开打。那很多人就变成了甲亢，上着钢板，因为我不需要开多远，
是，
我就要活下来就好。
嗯，
真的是个社会，就是
它是一个活的社会，
就是有方言，有土特产，然后
就
是有那个资源分布，就是一切
有认知差异。
对，然后最牛逼的是，
嗯，
这些东西居然是用那个表格和数据来呈现。
对，
这个就是这真的是另外一种现实，
嗯，
另外一种 reality。
对，就是我这期节目有一个很这个速写这个方式是，了解游戏是怎么玩，这张结构其实跟大煎饼一样的，
嗯，
广而浅的这个模式依然会消耗很多玩家精力，对于很多玩家来说依然是门槛，但真正的门槛不是这个，就是在我们很多人讨论说 EVE 怎么这么复杂的时候，
嗯，
很多人都没有讨论到它真正复杂的那个层次上。
是，
对，
这期节目如果让很多人对 EVE 产生了一些兴趣，
去哪儿玩呢？
嗯，
世界服，
我们要不然我们就相约国服开启，
嗯，对，可以。等等那时候咱一块儿。
我想说的是，各位，在这个游戏中可能会要付出很多的精力，
嗯，
当然我希望的是很多朋友能在进入这个游戏的时候，不要在这些就是游戏机制和基础结构上面消耗那么多的心力，而是很快的让用，
嗯，融入这个，
对，用自己的理念去解决那些我没法告诉你怎样去融入军团或者怎样去找一个靠谱的朋友这样的事情，但是这些就是 EVE 最美好的一部分，是它真正的内核是不科幻的，
嗯，
它真正内核是我们的现实，
是，
就是 EVE 很神奇的地方，
第二人生了，
嗯，对，是一个很神奇的人生，嗯，
对
是和这个有大把精力时间的朋友们，嗯，
当然 EVE 还有一点很神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他在这个游戏中他的所有的游戏内的货币是和现实有一个等值比例的，
嗯，
是因为在这个游戏中呢有一种他的月卡叫飞行员执照，
嗯，
就是一个月一个月的，这个飞行员执照在游戏中是一种实体的东西，
嗯，
你可以把它
可以交易啊，
对，交易出去或者是把它换成这个钱，所以EVE有一种相对很神奇的一种玩法，就是你花更多的真金白银降低自己的这个在游戏中重复劳作的，
嗯，
这个内容，因为这期我没法讲这么多，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因为 EVE 的前魔兽世界的属性，它有很重的那种传奇的属性，
嗯，
就是它的 PVE 就是刷，
嗯，
它的 PVP 呢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光怪陆离，那么刺激，它很慢，
嗯，
所以如果而且再加上 EVE 的这个玩家群体整体年龄层很高，我建议各位如果真的愿意玩的话，你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多挣一些钱，然后稍微把更多的钱 投入到这个游戏中，除了每个月的月卡开销之外，你可以考虑卖一张飞行员执照，你就可以玩很长一段时间，避免了一些可能是长时间耗在这个游戏中的一些精力、一些心血。
对，真是挺神奇的，
挺神奇的。
对，感觉这个真的是真正的意义上的一种毫不妥协的未来感，就是在遥远的未来，就是你的直觉、你的肌肉记忆，然后你的思维方式全部被改变，就是你睁眼看见你的飞船的窗外其实是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所有的事情都在栩栩如生的，就是此时此刻就在表格里和数字里发生着，
没错，
对，然后你的就是整个你的思维方式全部都被改变，是真正的是那个生活在未来的人的感觉。
这期电台的我们探讨主要的观点是面向这个EVE玩家之外的，如果我做一期给EVE玩家，我们要聊的可能就是 CCP 在面对这个游戏的时候那种事实上很不合时宜的的固执，有些确实你可以认为 EVE 在游戏层面上有很多的欠缺，但是可能那就是以后我们要讨论，
我们可以未来再尝试。对，但这个游戏自从我知道开始，就很多重度的玩家向我安利过，知道这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社会和世界，而且所有的故事都是玩家自己书写出来的。
是的，
对，但是被这个界面所劝退了，
对，非常
希望这期节目能让大家别把这东西看得太太。
当然我确实也不是说真的说大家听完真的要去试试，因为玩起来确实很累，
是，现在也没地儿玩嘛，
对啊，
对，
是，
国服也没开，就是聊一聊，大家可以看看42的直播，每次还挂机直播呢，在 B 站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在高安混吃等死，就是我说的跟国服截然不同的，
可以看着玩啊。
就是我就是特别想做一个，因为这个游戏我玩了三四年了，我这是就是刀口舔血般的过了四年，每天真的累得要死，就是真的是累得要死，每天固定集结要行军要操练，啊，打仗了要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然后要去干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突然就觉得就可以把这一切都放下，回去做一个开开心心的普通人，一天到晚就是每天这个可以赖床或者怎样，没有这些事儿的这样一种体验也很有意思。
行，
真实，
对，很真实。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好好消化一下了，
好好消化一下。
行，那就拜拜了，朋友们，
拜拜。